给郭台铭、侯友宜一封公开信。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庄青龙。国民党两次为郭台铭用特例开后门，让他参与总统候选人的初选。首次郭董愿赌不服输，不仅违背承诺，背弃国民党，大选时还串通民众党扯国民党后腿。第二次郭董以年少轻狂、一时冲动的借口，求得国民党再次开恩，让他再次参加国民党初选。朱立伦可说是冒着政治生命的风险，变更初选采用征召方式，且排除有意参选的张亚中与韩粉力拱名气不坠的韩国瑜，只留郭董与侯友宜竞逐。国民党对他可说已算人尽意志了。平心而论，郭董是一个失联党员，对国民党并无感情，也无贡献。你为了一员总统梦，只是把国民党当垫脚石，想借壳上市而已。要是民进党给你更有希望的机会，你大概也会去国民党救民进党。我们姑且相信你晚年真的有为台湾谋幸福、为两岸求和平的热忱。你也在参选前信誓旦旦表示，这次要是未能胜过侯友宜，绝对会遵守承诺，尽最大努力支持侯市长战胜2024的大选。且在国民党公布2024总统大选征召人选，将由新北市长侯友宜出现后，你也马上透过脸书发声，恭喜侯友宜获得征召提名，代表国民党挑战2024总统大位，并表示将信守承诺，尽最大努力支持侯市长胜选，战胜2024的大选，让无能的民进党政府下架。当蓝营正在庆幸国民党这次几经折腾多日终于顺利产生总统候选人时，媒体人黄光芹却一再在网上爆料。黄光芹称，5月15日晚上，朱立伦与郭台铭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从6点谈到10点10分，两人谈了4个小时又10分钟，侯友宜是到8点才中途加入。会谈中，朱立伦向郭台铭解释为何采取征召提名，原因是侯友宜不能主动说要选，且郭台铭不是党员。朱也强调，中常会授权他可以自行裁决提名人选。朱立伦跟郭台铭说，我可以干刚独断。黄光芹又说，朱立伦当天也提到，民调不是唯一，也没那么重要，他需要综合各方因素进行决断。朱拿出一叠民调，只让郭看了10几分钟，不准带走，加上当时朱并未提到要向县市长和民代进行征询。因此整体听下来，究竟用何标准提名人选，郭并不十分清楚，而坊间民调，郭已超车侯，所以直到走之前，他都还以为朱可能提名他。黄光芹叙说，16日上午，郭台铭指示幕僚准备胜选声明，并斩钉截铁说不用败选声明，而之所以当天挺郭派活动取消，是因郭台铭不想动作太大，破坏团结。直至中午议长们参叙，看到郭台铭自信满满，遂告知情势可能不乐观，于是才有了郭朱二会。对于二会内容，黄光芹透露，郭台铭自称当时有些脾气，直接摊牌，朱立伦当场被逼急了，直呼你的民调不升反降，都是因为你去中南部见了牛鬼蛇神。郭台铭闻讯后被激怒，反直问要我到中南部去拜会，投人，不是你叫黄建廷要我去的吗？名单，还是你给我的？黄光芹的爆料，内容充满挑唆性，显然故意要破坏国民党的团结，尤其指称党主席朱立伦15日与当时积极争取提名的郭台铭会面时，当面呛明提名人选可由他自行裁决。还说朱立伦当场被逼急了，直呼你的民调不升反降，都是因为你去中南部见了牛鬼蛇神。黄光芹这样巨细靡遗的爆料，好似他是现场的当事人一样，要不是郭董直接叙述给他资料，就是他捏造事实，但是却不见郭董加以反驳，任由这些不利国民党的流言 在绿媒与绿嘴添油加醋的传播下伤害国民党形象与团结，也显示你宁愿听信绿媒的挑唆，不信一向挺你如秘书长黄建廷等人的说辞。尤其你最近在与民众党的柯文哲眉来眼去，看不到你与国民党的互动，近日更传你与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日前同赴金门参加活动，提到要与柯文哲海誓山盟，虽然事后被问及与柯文哲山盟海誓一事，以我都忘记了一笑置之，表示因为当时有点醉，不太记得跟柯说了什么。让人怀疑你是否固态复盟，要重演2020年的背信历史。人生难免有一时冲动犯错的时候，尤其是年少轻狂时，首次的犯错一般人都会原谅，但要是一再犯同样的错误，尤其是已过不惑之年的人，那就不是智商问题，而是人格问题。郭董享受过商场成吉思汗与台湾首富的美誉，现在又有娇妻儿女绕膝，人生夫复何求？保持人格美德，留给子孙作为圭臬榜样，岂非更有意义？也许你晚年热衷于选总统，是受之于美国川普总统的启发，以川普一介地产商政治素人都能当上总统，你财富胜过他何止千百倍，也比他年轻，有位者亦若是。但川普当总统前虽也无从政经历，但川普在1987年时就第一次公开表达对竞选公职的兴趣。他在2000年赢得加州和密西根州的改革党总统初选。2012年第三度加入了共和党，并维持共和党党籍至今。2015年6月，他开始了自己的2016年总统选举活动。在党内初选中击败了16名对手，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多的候选人数。2016年3月3日，他成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换句话说，川普觊觎总统职位从1987年就开始，奋斗30年才修成正果，郭董两次竞选活动才几个月就想比照，未免太奢求了，何况当总统要有天命，宋楚瑜、连战、林洋港、吴敦义穷毕生之力都未能如愿，阿扁以三级平民之身无天命篡位，只得锒铛入狱，淋雨以终，所以郭董未能如愿谋得大位，焉知非福。依目前两岸局势，兵凶战危绝非危言耸听，美国预测2027年大陆会武统台湾有其逻辑道理。2027年习近平73岁，第三任任期将届，统一是中国的宪法国策，届时中国的经济军事等综合国力约与美国旗鼓相当，身为中国领导人，谁不想留名青史，要是当时习近平身体还硬朗，发动台海战争正可为他连任第四任加持正当性，足可媲美俄国的普丁与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民进党已经死当了大陆认为两岸和平的通关密语，九二共识同属一中，且是一个完全不敢对美国说不的政党，若其继续执政，台湾的地位恐怕连殖民的还不如，只是一个棋子国而已，殖民的宗主国有时还会珍惜殖民的子民与资源的库存价值加以维护，棋子则只是用来作为攻坚消耗敌人的消耗品而已。乌克兰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美国把乌视为消耗俄国国力的坚冰棋子，不断的拱火，对乌克兰国土的残破与军民每天伤亡流失何曾表示一丁点珍惜与伤痛，所关心的是乌克兰何时可以大反攻，还能消耗俄国多久，根本不在乎乌克兰军民的死活。所以当两岸发生战争，按美国的推算与大陆的评估，甚至台湾自己的推估，撑不过二个星期，台湾如继续顽抗，恐怕比现在的乌克兰还惨，届时美国炸毁台积电恐怕不是一个政客的主张，而是美国政府的共识。台湾至今还有人妄想一旦两岸发生战争，美国会出兵介入与台湾一起抗中，真是痴人说梦， 几十年前中共还在穿草鞋的时代，韩战与越战美国都吃过中共的亏，何况2027年时中国在经济、军事等综合国力足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美国还会傻乎乎的出兵围台而战吗？所以说2024年的总统选战是未来台湾与大陆战争与和平的关键选择，郭董要是违背承诺，分裂非绿阵营，而让民进党继续执政，将来两岸兴起战火，郭董将成两岸历史的关键罪人，也许届时你早已乘坐私人飞机全家一走了之，但两岸历史将永远为你记上一笔与秦桧齐名。但现在身负国民竞选总统重任的侯友宜也要有所认知与取舍，你现在民调上无法突破2020年的韩国瑜的票障碍，有你自己的种因，2020年你对韩国瑜竞选总统时的冷淡置身度外的态度确实令人非议，为数众多的韩粉社群起码不下100万，至今还不离不弃挺韩到底，坚持非韩不投，当时你大概没有想到4年后那么快你也获得竞争大位的机会，如今如未能说服韩国瑜表态真诚全力支持并号召韩粉相挺，以目前选情紧绷的情况要胜选恐无机会，以郭台铭那种霸气总裁的性格，台湾首富的身价都能屈膝亲往高雄向韩国瑜为以前的失礼道歉，求他原谅支持。也许侯市长长久服务于警政单位，又一直身居各级主管要经，现在又是总统候选人尊贵之身份，要你舔言屈膝去道歉求助实在尴尬为难，但想一想刘备三顾茅庐，韩信胯下之辱，勾践为了复国忍辱为奴，甚至肠粪讨好夫差。历史上多少王侯将相曾经过忍辱负重的磨练而后出江入湘甚至称王，解铃还需系铃人，市长一旦选上总统成为万人之上，眼下区区委屈何直挂齿，何况以韩国瑜的气度与修养，诚心求取他的谅解应非难事。此外侯市长的出现的时间比赖宇科已经慢一大段，现在却还未渐渐构出令人刮目相看耳目一新的竞选团队，也许现在还未与党中央磨合妥当，但市长应展出自己的风格魄力，譬如说南谢龙介北徐巧芯，能言善道战力十足，现在可说是媒体网络宠儿，几乎是老少咸宜的偶像，时可单独授以重任，配合他们去开疆辟土。现在民进党与民众党都是党主席与竞选人合一，战略战术定于一尊，国民党则分属二人，国民党一向又有不易团结容分裂的基因，现在总统候选人已经确定，还有拥郭派与拥侯派互相较劲，还有一个掌握党权的主席卡在中间，朱立伦应该要有完善大我成就国民党的认知与气度，把党中央转型为竞选总统的智库，千万不要把党中央作为竞选发号施令的中心，应放手让侯自组的团队自行运作，权责合议分明，朱主席只当个尽责的造王者就好。从目前的态势看，侯要整合郭与韩的势力相当困难，党中央原先的离谱与后来的两光操作都令三方人马互相不信服，侯友宜既决心争取大位，不妨透过三方都能信任的人士出面，私下暗中协议模仿内阁制国家的联合政府，允英侯当选后让朱立伦当行政院长，韩国瑜当监察院长，郭台铭当国防部长。之所以推荐郭台铭当国防部长的理由是郭一直强调处理两岸和平是他致力的重点，他在金门不是一直要赖清德签署两岸和平宣言吗？何况企业 CEO 出任国防部长，美国早有先例，1961年福特集团总裁劳勃·史特兰奇·麦纳马拉 Robert Strange McNamara 出任甘乃迪总统时的国防部长，1961年到1968年为美国史上任期最久的国防部长。 此外不分区立委由侯、朱、郭、韩、就安全名额范围内平均推荐，以求取各方人马势力均衡，达成妥协合作的结果。假如因此能抛开成见，各取所需，各得其位，未尝不是一个下架民进党共同目标的好办法。